就位的题目，我想这个题目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啊稍微长一点，然后这一段经文呢其实记载啊，当耶稣要带领以色列民从出埃及以后要进到迦南，他们进到迦南之前的一切的准备。好，没关系。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去了迦南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出埃及以后一年，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图稍微大家看一看啊，加迪斯巴尼亚就在那个地方，就在要进迦南地那个地方的南端。然后在那个地方呢，神就请摩西差派12个探子，每一个支派一个代表到迦南地去探望这个地方，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怎么样他们能够居住。那12个探子用40天的时间探了迦南地，后来回来以后呢，他们说那地方是很好。或有10个探子说虽然是好，不过那地方的人很高大，我想我们不能打赢他们，说我们要进去的话可能会被消灭。只有2个人，就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回来说神既然把这个地应许给我们，神一定会把这个地赐给我们，说我们应该进去领受这个神所应许的迦南之地。他们宁愿呢不听约书亚跟加勒的话，他们宁愿听其他10个人所报的坏消息，所以他们就不愿意进到迦南地区。就是因为这样，神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因为他们探望迦南地有40天，所以一天顶一年，所以他们就让百姓在旷野当中绕了有40年。一方面是试验他们看愿意不愿意听神的教导。40年以后，他们来到约旦河的东边，在东岸要进到迦南地区，要进迦南地区一定要经过约旦河。当时神说你们既然违背我的命令，所以从20岁以上那一代就要死亡，不能进到神所应许给他们迦南地，所以20岁以上那一代都死亡，只有剩下约书亚跟加勒2个人，连摩西也不能进到迦南地区，因为摩西有一次违背神的命令，所以神说你只能看到远远的看到迦南地，而不能进到迦南地区。所以既然摩西不能把以色列民带到迦南地区，他就把这个带进迦南这个重任就交给约书亚。那首先他们经过约旦河以后呢，就到一个地方叫做吉甲，这图可能还不太看清楚，就经过约旦河一个地方叫吉甲，那边就在那边扎营。他们第一个要攻城的城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大很健壮的一个城墙，第一个城他们要攻下来。那攻这个城呢，他们一定要成功不能失败，为什么呢？这是他们第一次的征战，要打第一个城，要是说不能把这个城攻下的话，我想整个百姓就会灰心，认为神不要他们进到迦南地，可能他们就灰心就不能进到迦南地去。所以这一战一定要必胜，不能败。那你要是看网站的话呢，其实依照考古学的这考察以后呢，知道迦南耶利哥城啊，其实有2道城墙，里面一个城墙，外面一个城墙。那外面城墙底下有一个石堆，就是要 supporting wall 啊，就是护墙。这护墙其实很高，差不多十几英尺的高，英尺的高。那石墙上面呢，就是一个外墙。那外墙也相当高，有6英尺的宽，好大一好宽一个城墙，有好高一个城墙。那这个两个墙都在一个斜坡上面，外层呢？内层那个高度跟外边那个保护墙高度有差不多46英尺，好高一个城墙。 这样子是一个能够保护这个接力课程。所以要攻打业力课程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那要进攻这个城，第一件事情约瑟亚就要预备百姓，让他们洁净。就第一件事情要他们百姓做的，就是要我刚刚念的圣经告诉我们行割礼。行割礼的话就表示他们是神的子民。那为什么要行割礼呢？我们刚圣经已经念过了，因为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大家都受过割礼，等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当中呢，可能因为在走路也不一定或者什么原因不晓得，他们都一直都没有行过割礼。等到他们到经过约旦河要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约瑟亚就给所有的百姓洁净，所以首先给他们一件事情要做，就行割礼。那割礼其实有一个意义，旧约时代的割礼，就新约时代的洗礼，就是我们大概在几个礼拜以后要做洗礼。所以旧约时代的割礼就是等于现在新约时代的一些洗礼。好，第二件事情跟他们做，就是在平原里头守逾越节。我们这一季刚主日学在教这个出埃及记，逾越节就是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行了十个神迹，最后一个神迹就是要保护以色列民的长子，所以就是让他们吃一个羊羔，把这个血涂在门每一个门槛上面，然后当神的使者看到这个房子里头有这个血涂在那边的话，他们越过这个房子杀房子里面的所有的长子。那埃及人呢，他们因为没有这个血，所以他们的长子就被杀，所以就会纪念这件事情，这叫逾越节。换句话说，神要拯救他们，拯救现在当时的百姓。相同的，我们新约时代主耶稣也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也是为了救我们，用他的血来救我们。所以逾越节其实跟主耶稣的受难有关系。相同的，他们四十年当中在旷野也没有守过逾越节，虽然他们应该每年都守一次，只有在出来以前守过一次，后来呢，等到他们到经过这个约旦河以后，才第二次守这个逾越节。那在新约时代呢，旧约的逾越节就等于新约时代的圣餐，就是我们今天守圣餐。守圣餐就纪念主耶稣受死，逾越节纪念当时神把他们带离埃及，就保守他们的长子，所以逾越节就有这个意义。所以约西亚就给百姓做两个准备，一个行割礼，一个守逾越节，这样就是让以色列人的心里头有个好的准备，才能够接受神要给他们这个应许之地。虽然百姓已经预备好了，那带领百姓的领袖呢，他们更需要受到预备。所以当百姓预备好以后呢，神就要让做领袖的人也有所预备。所以我们今天念的经文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他说当耶稣要走进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举目看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拿有八字的刀站在对面。平常在圣经里头，八字的刀一听就表示说审判或者杀害。那现在既然耶稣要看到有这么一个人有八字的刀，他或者认为这个人可能要审判他。你要想一想，约瑟亚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攻打下这个耶利哥城，他已经很烦恼了，已经很困扰了。就在这个困扰当中呢，他又遇到一个人有八尺的刀，那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就当他遇见困难的时候，困难又加上困难。其实我们人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也是这样，对不对？像美国经济相当已经差，经济不好了，又失业了，或者家庭又有问题了，难上加难。不是说有一个困难过去，等到另一个困难再来，有时候困难还没过去以后，另一个新的困难又来了。所以一生当中常常都有困难又加上一困难，这其实是一种操练。那这个时候呢，约瑟亚就 看这个人就到他那边去问他说，你是帮助我的呢，还是帮助我的敌人？因为他当时要进攻耶利哥城，对不对？他跟耶利哥城的人打仗，他看到这个人有拔出来刀，他就问他一句话，他说，你是来帮助我的呢，还是帮助我的敌人？他这么一问啊，就让我们晓得，平常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问这个一个问题。平常我们问他说，你是帮助我的还是帮助别人的，都是两句两方面，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我亲友就是我敌对的人。我们平常的人都是这样问，没有第三个答案，对不对？那就是要这么问的话，其实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什么提醒呢？平常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话，我们不是会到神那边，我们就平常说，向神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别人身上？我们朋友一个车祸，我问你，这碰到一个车祸，你常问说，为什么这个车祸就一定偏偏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不发生在别人身上？对不对？我们平常都是这么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向神一直问。不过呢，当我们这么一问的话呢，多少时候我们问的时候有没有答案？其实没有答案，对不对？有时候答案的话也不一定是你要所听的答案。比如说他这个时候他问这个人，你是要帮助我的人还是帮助敌人的？这个人没有说我是帮助你的还是我帮助敌人，他说都不是。好像他的答案跟约瑟亚所想象的答案，对不对？约瑟亚可能盼望说，他的人说，我是来帮助你的，你安心好了。哎，这个人说，我不是来帮助你的，也不是帮助别人。好像他说，哎，到底是他在讲什么话？其实这个时候呢，相同，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话，我们不是求什么，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有时候人家给你一个答案的话，这个答案不是你所想听的答案，对不对？或者说，哎，你应该要小心啊，你已经碰过车祸了，你小心有什么用，对不对？他的回答不一定是你所想象的一些答案。相同的，当耶稣要问说，你是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我敌人的，这个人说都不是。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问的话，就是表示说我们已经到苦在一个地步，反而越问越软弱。有时候越问的话，越觉得哎呀事情这么糟，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都没有答案，就越问越伤心，越问越苦恼，对不对？好，那这个人怎么跟耶稣要回答呢？他说啊，我不是来帮助你的，我也不是来帮助我敌人你的敌人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人选。换句话说，这个人既然做耶和华军队，就是天兵天使，他是我来做这些军队的耶和华军队元帅。说这个人不是一个随便的人，这个人应该是神本身，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当做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他又说，我来不是要来帮助你，来听你的命令的。他说我来是要做什么？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要做元帅，耶稣啊，你要听我的话。换句话说，我不是来帮助你的，不来赞助你的，我来是要做领袖，做元帅。耶稣啊，你要听我的话。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当有时候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神啊，你为什么不帮助我？神啊，你为什么来站在我这边替我做事？其实这些事情不是很重要，到底是神站在你这边呢，还站在你的旁边的你那边不重要。重要的问题应该问什么问题呢？你是站在哪一边？你是不是站在神那一边？不是神要来站在你这边，问题是你是不是站在神的那一边，这才重要。就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林肯总统，对不对？北面跟南面，他们因为黑人的解放黑人的事情，他们就征战。两方面都是基督徒，对不对？北面也是基督徒，南面也是基督徒。我想他们打仗的时候， 两边都是要向神祷告。怎么祷告呢？神啊，北边的说，神啊，你把南边的人打败。南边的人怎么祷告呢？神啊，你来帮助我把北边的人打败，对不对？两边，那你要是神的话，你要怎么做？你是帮助北边的还是帮助南边的？其实这个事情常常发生。爱尔兰，对不对？就是那个基督教跟那个天主教，他们一直打仗，两边都信靠神，两边都向神祈求，神你要在我这边。他们常常忘了他们应该站在神那边。相同的，他们在教会里头，同工之间互相之间不和，两个都是很同心的、很侍奉的同工，问题来了，你怎么求？神啊，你让我的弟兄姐妹能够看到我的看法，你来帮我。那你的同工呢，也向神求，神啊，你感动我那位同工，让他能够看到我的观点。我们很少说，神啊，你要我们做什么事情，你的观念怎么样？我们现在要买地，对不对？是不是我想买你不想买，还你想买我不想买？神啊，你让把这地给我，神啊，你不要让我买到这地。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祷告说，神啊，你要我们买什么地，我就你要走要做什么，我就跟着你做。很少问这个问题，都是神啊，你来帮助我，神啊，你来帮助我。很少说，神愿意我能够站在你那一边，看你的旨意怎么样。所以有人就问林肯总统说：“哎，神是会不会站在你这边呢？”看林肯怎么回答。文子说：“神站在我这边，不在我这边，这个不关重要。重要的问题，他说，我更关心的是，我是否站在神那一边，这才是应该要回答的事情。”所以当我向神祈求的话，我盼望能够知道能祈求神的旨意，而不是说神你来帮我来做出一些我想做的事情。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神你要做什么我就跟着你做。这个时候我想耶稣啊，圣经说他单独一个人到耶利哥城看着耶利哥城，他可能在想，我应该怎么把这耶利哥城攻下来，怎么能够得胜。然后之后他就问，想祈求神，神来你来帮我。要是说神你做我的帮手，我来做他发号命令，你来帮我，对不对？其实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想，我真的有能力，我真的有经验，我什么都可以做，你就让我来做好了。神啊，不过你是偶尔来帮帮我而已，对不对？因为我很有经验，我很有才干，我自己会做。神有时候就是你来帮帮一点手就好了，对不对？我们都是这么想。有多少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话，我们就向神求，就向神祷告。神啊，你来帮我解决了这个事情，稍微困难一点，我还是我做决定。当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那跟拜菩萨有没有不同？有些拜菩萨的，这句话我们晓得，不是不登三宝殿，只有有事的时候才什么临时抱佛脚。当你一切顺利的话，你不会到菩萨那边去。相同了，我们基督徒，我们笑他们，基督徒相同，事情相好的话，谁说要向神求？感谢神没有？等到你遇到困难的话，神啊，我遇到困难。那这样跟拜菩萨的人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不同，对不对？所以耶稣呀呢，当神那个人跟他说，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话，你看耶稣要怎么讲？第一件事情之后，他都跪在地下拜他。既然这个人被受拜，表示这个人是神。你记得但丽你曾经要拜一个天使，天使说你不要拜我，因为我跟你也相符，你要只有拜神，敬拜神。所以这个人这个时候，这个人接纳约瑟亚的敬拜，表示这个人是神，所以他能够接纳约瑟亚的敬拜。所以约瑟亚首先敬拜他。第二件事情，他就跟那个人说：“我指你有什么吩咐仆人的话？第一，先敬拜；第二，既然你是来做耶和华军的元帅的话，不是我来发号命令， 神呢、啊、你有什么吩咐？你有什么吩咐？就当一个人能够有真心敬拜的话，那敬拜平常就会带出顺服的心。他首先敬拜，敬拜以后就把自己交托出来，神你有什么吩咐？你不敬拜的话，你就不会有顺从这个心。所以敬拜是很重要，第一你敬拜，第二你就可以把自己交出来顺服在神面前。那顺服了以后常常都会带来改变。不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改变不是说神啊你把这个整个什么东西都环境都改变好了让我来享受这事情。改变是谁改变呢？环境没有改变，改变是你本人来改变。当我们有时候吵架的时候向神祈求，神我愿意听你的话，我们多少时候说神啊求你改变我的弟兄姐妹，让他能够看到我的观念，对不对？很少说神你要不要我改变，你要我改变我再改变。所以事情还在那边，问题改变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得了改变。相同的耶路歌城还在那边，那里的人还是很高大，不越是要改变改变的，越是要怎么改变呢？本来越是要是带一个大军要去攻打耶路歌城的，一切都照他的计划。他本来发号命令怎么攻墙。其实哈，我不晓得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在那今日世界一个电台，有没有多少人看今日世界电台的？最近有两个那个，一个是成吉思汗，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三国志，我很喜欢看这个事情。他们攻打城怎么攻打的？用石头打的，对不对？要攻把这城都是攻，有一定有计划的。他们本来是这么想，我来发号施令怎么攻打这个城，怎么用城墙啊，本来工程说让我来做工程。不过约瑟亚跟神说，神啊你有什么吩咐？你来告诉我怎么攻打这个城。既然你要做元帅，神你来告诉我怎么攻打城。我想这个人怎么告诉约瑟亚怎么攻城呢？他说耶路撒冷你们要攻，不要用你的力量，你们所有的军队前面六天每一天绕城一周，不要讲一声都不讲，带着军队祭司拿着约柜，一天绕一次，你就回去休息。这样做六天，第七天呢你们要那一天绕城多少次呢？绕七次。等到城绕完了以后呢，祭司吹角，当他们吹角的话，你们每个人都大声呼喊，怎么一呼喊的话城墙就会塌下。你们想一想啊，越是要一个将领带过他们这以色列人打过这么多仗，本来他知道怎么打仗的，用那个楼梯啊，或用那个机旋啊，把这个石头打进去，把这个墙打坏进去，然后进攻嘛，对不对？你看《三国演义》啊，看这个陈其昌都知道怎么打城，对不对？现在你这个既然做神的元帅，你为什么叫我只要在那个城绕一绕，也不要出声，等到第七天再绕七次，然后大声喊，城就会倒下来？要是我是约瑟亚的话，我说你这个开玩笑，对不对？城墙这么坚固，怎么只有绕城的话，然后大声一喊，城墙就会垮了呢？哎，不过他说，既然这是神，给我图片来让你看。好，他说，既然你要做元帅，本来是我带领的。我刚才讲约瑟亚改变了，改变了把自己当做一个副官，让耶和华军的元帅来做元帅，说改变是改变他自己。耶路撒冷还在那边，城墙还是很坚固，不过他就听神的话。 相同的，当我们有时候在教会做事呢，我们认为我们有办法有计划，这些计划都是我的计划，其实我们忘了常常问主耶稣，神啊，这是不是你的旨意？我们要问说，神你要我们做什么？不是说神我要神来做什么。相同的，让神来带领，因为这个神是教会，是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既然教会是主耶稣元首，让主耶稣来带领。相同的，我们买那个地，对不对？是不是你要买？是不是我要买？我们多少时候问神啊，你要不要我们买这个地？你要我们买，我就遵从你的吩咐，我买这个地。神，你要不要我买那个地？我就不买。不是说现在这个房子那边我们应该买，要扩张这个教会施工，我要买。或者有人说钱这么多不要买，这是自己的意见。我盼望我们每个人要向神问，神你要我们教会买这个地要不要？你要你我们教会买这个地，你就让我们有这个地可以买下来，不要的话把它请去。一定要问神，因为主耶稣是教会的人生。当约书亚求神这个元帅给他吩咐以后，第一件事情，这个元帅叫约书亚做什么事情？他说：“你把你脚下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脱下鞋子有表示什么呢？因为鞋子是沾染好多事实，对不对？当你走路的话，鞋子好多肮脏的事情。相同了，鞋代表世界上一切的属世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要做神的事工的话，我们也把这个属世的事情一定要脱去，不能带着世界的用具来做神的工作。只要我们把这个鞋子脱掉，换句话，把世俗的事情脱掉。脱鞋还有一个意义，因为当时的古代的人哈，你做奴隶啊，做这个奴隶的人不穿鞋子的，只有儿子才有钱穿鞋子。你做仆人的话没有资格穿鞋子。相同的，既然你要做神的工，你要做神的仆人，这个人说你把鞋子脱下来。换句话说，你要愿意做仆人，你不要一直想做人，做代理。说脱鞋子是表示我把我们自己愿意当做仆人。第三个，他说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其实那个地是不是圣的呢？你记得当摩西神要摩西去带领先人出来的话，他在西乃上不是看到一个荆棘就燃烧吗？神也是告诉他，摩西你把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圣地是圣地。是不是那个地是圣地呢？其实就是说你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圣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教会一切事工我们怎么讲，是圣工，对不对？教会的事工是圣工，你既然要做教会的事工的话，你不能用属世的方法，把自己用属世的态度来侍奉教会的圣工，就是教会事工的圣工。所以呢，这个人说你要把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相同的，我们在教会做侍奉的话，教会的事工都是圣工，所以我们要存着圣洁的心来服侍，因为教会是圣洁，神本身也是圣洁，神要我们用圣洁来亲近神。这里说约瑟要什么造的心，神要他这么做，他的造的心，他没有说哎，神啊，我有办法用我的方法来做，没有，他说照着你来做。那我们现在看城墙这么大，对不对？我刚刚讲过，既然他工程用不同方法，神让他用这个方法来工程，六天绕一绕，对不对？然后第七天绕七次，那城墙就下来。最后一句话很有趣哈，你看，城墙就必塌陷，个人要往前直上。这句话很重要，你等一等，我给你看一个图你就知道了。一定要往前直上，因为你看撒迦利有一句话哈，我们应该可以学。他说：“万军的耶和华说，不要依靠什么势力，不要依靠什么才能，乃是要依靠我的灵，帮我成事。 有多少是我们做事情，你不要说我有办法我有能力，这些都对事情没有帮助，一点帮助都没有。唯有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功。所以他们就上去了，你看耶稣要去就记载说他们绕几处神真的城墙都倒下来了。你们想一想，要是用人的方法攻这个城哈，从外面攻城用石头打，这城墙应该向哪一方面倒？你从外面攻嘛，城墙应该向里面倒，对不对？可是人的方法是把这城墙攻倒。不过呢，考古学家发现啊，耶利哥城的城墙是向外倒的，不是向内倒，不是证明不是人把攻进去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这个图啊，右边这个图就是一种人家画出来的图啊。你看这城墙是从外面倒的，因为咱城墙在山坡里头，那城墙一倒下来，刚好把这个斜坡填满了，对不对？为什么知道城墙是从外面倒呢？有考古学家在一九几年前哈、啊，有人做考古，他在那边发现一下这个石头的那个护墙，那护墙外面好多是砖瓦的墙，砖瓦瓦片。表示这个上面这个弯砖瓦是向外倒的，把这个外面都填满，说这城墙不是向内倒，是向外倒。那我们这刚刚念的这个经文是不是这样的发现跟圣经记载很像？因为他这里说城墙就陷塌陷，百姓怎么上去进城，个人往前怎么直上。换句话说，城墙向外倒的话，就把这个整个斜坡填满了，所以以色列就可以怎么样直向前直吹，能够向前走。所以这不是一个故事而已，这是事实，经过考古学家考验的所发现出来的。好，我们一生常常会有发动遇到的困难，这是没错，但我们应该从耶稣亚学了好多应该学习的方面。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在困难当中还会有这是避免不了的，那应该问题怎么处理这个困难问题。第二，当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常常问为什么，为什么神啊，为什么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神啊，为什么这个事，你越问的话越不到达不到什么答案。还有当耶稣啊知道他是来做耶稣的，他就说神啊，你有什么顾虑，就把自己，他说我是在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不是来帮助你，也不是来帮助别人。所以本来是耶稣来靠自己，后来是靠主帮助神啊，你来帮助我，这样还是不行。说最后呢，神啊，我来跟从你，因为你是元帅。所以从耶稣改变好多，从靠自己来靠求主帮助，最后呢他说神，我要跟从你。最后他说神啊，你有什么吩咐，你吩咐我就照做，就既然我要跟从你，你有什么吩咐就照做。当我们做圣工的时候，刚刚讲过教会事工是圣工，我们应该用存着敬畏的心，纯洁的心来做事工。教会事工不是要表扬自己，教会的事工不是要赚钱，教会做教会事工是要来服侍神。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纯洁的心来敬拜神。因为在利未记有一句话，他说耶和华跟小义百姓说，你们要圣洁。为什么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圣洁的态度来敬拜神呢？神本身圣洁，既然神是圣洁，我们就不能用使事的方法来敬拜神，来服侍神。神是圣洁的，他也盼望我们，当我们服侍神的话，也要用敬畏的心，圣洁的心来敬畏神。好，好。主，我们真的以为你从约书亚身上学了好多功课，多少时候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才能，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想做一些你要我所做的事工。主，我们真的求你怜悯我们，请你帮助我们，愿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能够听主你自己的命令，知道主这是你的旨意，我们只有顺从。愿你灵真是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从今以后能够你寻求你的旨意，知道怎么样来侍奉敬拜你。我们将其感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名的求，阿门。 我们现在唱一首诗，唱就。